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on 啊。今天是2025年的4月13日，早上的6:40。让我们来继续读《小而美：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》。为了庆祝而推出，正式推出产品是一块踏脚石，它是在你的产品已经有了客户，经营得不错，而且会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儿。很多公司在第一年就破产倒闭，为什么在还不确定产品能否继续存在的时候就大张声势呢？相反，应该创造一款成功的产品，为了庆祝你的成功去推出，用你生意赚到的利润，而不是你自己的钱。更好的是，去庆祝客户的成功。我认为，为了某个里程碑而庆祝，是正式推出产品的很好时机。在已经成功将产品卖给了100个客户的时候去庆祝如何？一旦你在经营一个正在发展壮大且能带来利润的生意，拥有了100个喜欢你、你也在乎的客户，就可以去庆祝。通过推出产品，举办一场派对，邀请你所有的客户，并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去这么做吧，你会有客户在门口排队。他们将是你已经认识的人，以及认识你的人。其中，有些人还会带来自己的朋友和家人，甚至还会带来自己社区的成员。他们甚至可能在你的活动开始之前就帮你宣传，因为你已经告诉他们了，他们很高兴能支持你，而且他们还能跟别人讲讲你的产品有多棒，以及。它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多么美好！你的客户可能是比你还优秀的销售，很好，他们在人数上很多。或者，也许你认为根本不需要推出产品，这也可以。但创业可能会孤独，这可以是一个聚会的好借口，回馈你的社区成员，感谢他们帮助你走这么远。一旦你拥有了比自己更擅长销售自己产品的100个客户，其中一些已经现在是回头客了，你就可以迈向创业的下一步，营销了。关键要点，发布会很诱人，但他们是一次性的活动，不要把你的生意压在这些上面。相反，要等到拥有一款有回头客、付费客户的产品的时候。再借感谢他们的机会去正式推出你的产品，直接向客户销售产品或者流程，可能看上去很慢，但这是值得的。它会带来更好的产品，因为销售过程与说服客户不那么相关，而与发现更相关。先从亲友开始推销，再去社区，最后才向完全陌生的人推销。离你越远，他们就越难说服。第五章，通过做自己来营销。营销其实就是分享你所热爱的东西。恭喜你，你有了社区、一个产品和100个客户，这意味着你达到了产品和市场的最佳契合点。我为极简主义生意更明确的定义这一状态：有回头客。回头客意味着你的生意在没有持续的推销活动的情况下，能够继续发展下去。这样，你可以开始专注于规模的扩张。首先，是你的客户获取和销售策略的规模化，然后是你的企业，接下来是你的报复。那么，营销从哪里开始融入这个过程呢？营销就是大规模销售，请记住。在创建一个最小化可行产品之前，我们已经有一个有价值的人工流程。而在能够进行营销活动之前，你需要将产品卖给100个客户。那是因为你的营销要建立在销售过程的基础之上。销售是向外逐个攻破，而营销是向内一次吸引几百个潜在客户。销售让你的客户达到100个。营销会让你的客户达到数千个，但是不要把营销和广告混为一谈。 广告要花钱。极简主义创业者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花钱。我们在这一章后面会谈到广告，那是因为他们是营销的一部分，但是是以真正的极简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的。我们会从免费的东西开始，因为只有从销售中学到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，就像你为产品建立有价值的人工流程所做的一样，你才能花钱做营销。最好从花时间而不是花金钱开始。博客帖子免费，推特、照片墙、油管和 Clubhouse 也都免费。与其花钱，不如从在这些地方建立一个受众群体开始。受众群体的力量。你从利用一个已经存在的社区开始创业，现在是时候继续前行，建立一个受众群体了。两者的区别在哪儿？你的社区就是你的受众的一部分，但你的受众并不是你社区的一部分。受众群体是一个当你有话要说时，你的信息能触达的所有人组成的网络。这可能包括在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关注你的用户，关注你的品牌的用户，你的邮件实时通讯的订阅用户，每天从你零售店橱窗前路过的行人等等。假设你要告诉尽可能多的人，世界在一个小时内就要完了，你能告诉多少人？那就是你的受众。销售让你在这些新的人群中试水，因为它迫使你走出你的舒适区，一个一个的去说服他们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改进你的产品。营销更难，因为你必须让客户走出他们的舒适区来到你这里，而不是你去他们那里。人们有自己的生活和要做的事情，今天使用你的产品不大可能出现在他们优先事项的清单上。但如果你想能够清楚地如何让客户找到你，扩大生意规模，在方方面面都会变得容易很多。招聘变得更容易，销售变得更容易，业务增长变得更容易。当你有一个每天都在扩大的群体支持你取得成功时，创业的每一件事都会变得更容易。上一章，我谈了向你的第一批客户，也就是你的朋友、家人和社区成员出售你的产品。本章，我会讨论你在已经联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之后要做些什么。我不是特别喜欢向陌生人推销，但是我非常支持让陌生人成为你的受众，并最后将他们变成客户。人们不会从陌生人一步到位变成客户，他们从陌生人开始，到模糊地知道你的存在，到渐渐成为粉丝，再到成为客户，最后成为帮你宣传扩散的回头客。从制造粉丝开始，制造粉丝而不是头条新闻。想想你很喜欢的一个企业，你能说出创始人的名字吗？能想象出他们办公室的样子吗？你脑海里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吗？我敢打赌，对于很多企业而言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为什么你能够做到这些？因为你读过关于他们的文章，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他们。如果你之前一直没有买过他们的产品，你现在更可能去买。遗憾的是，大部分创始人不习惯将自己置于企业发展的故事的中心。但是你需要这么做，人们不在乎企业，他们在乎别人，而你已经从一无所有到了创立了企业，热爱所做的事儿。你不需要分享自己午餐吃了什么，但你应该将那些来之不易的收获与世界分享。我看到很多创始人，不管自己多成功，都仍然受困于冒名顶替综合症，还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。还有那么多比你更有学识的人，还有比你的企业更大的企业，他们拥有更多的收入、更多的员工以及更多的荣誉。这些都是事实。不过没有关系， 你有可以提供的东西，而且现在的客户很在乎这些东西，他们为你的劳动成果付费，对你的想法感兴趣，想知道你为什么做出某些特定的决定，以及你的产品是怎么诞生的。随着你不断成长、进步，你的产品也会得到改进，你会收获更多荣誉和信任，而且你将会学到如此多其他人也能受益的东西。当与社区互动，向前100个客户出售产品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这么做了。你在与人们建立个人联系，既向他们讲述你的故事，也聆听他们的故事，建立一个受众群体。朝着制造粉丝迈出的第一步，就是大规模的进行这些对话。极简主义营销漏斗。每一位客户成为客户的过程都不一样，但都是从不知道你是谁，或者你在卖什么开始的。最终，他们会在照片墙的 feed、一篇论坛帖子，或者朋友分享的一条推文消息，了解到你的产品。他们一般很快就会忘记，有一天，他们即使忘记是谁发的文，也可能会喜欢你的产品。他们可能会参与几次互动。最终，他们会感兴趣，不是对你的产品，而是对你或你的品牌所要表达的内容。他们会点击那个大大的关注按钮，也许还会点击进入你的网站看一看。如果他们喜欢你的想法、你说的话、你的语言，他们就可能也会喜欢你创造的东西。大多数人不会适合使用你的产品，没关系，你的受众群体会发展的比你的客户群体大得很多。你的客户群是你受众的一个子集，可能是最热情的那部分群体。你的产品适合他们，他们会开始考虑你的产品，然后通过注册账户、评估功能、定价等方式来说明他们的意图。某一天，他们就会购买。你可能想要从这个漏斗中尽可能多的省去一些步骤，也可能想增加一些步骤，比如免费试用，但是你不能缩短这个过程。不管你有多想去这么做，每一个客户都会参与互动、关注、调查研究、考虑，最后购买，而且希望再次购买。漏斗顶部，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优化。外面的世界有80亿陌生人可以进行对话，你从哪里开始？除了你的社区，从现有客户所属的社区开始。然后从那里向外发展，市场营销是二级销售，所以你的现有用户应该已经为你宣传产品了。理想情况下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你的产品让他们的体验更好，比如你的客户可能会在你的冰淇淋店跟别人第一次约会，你还可以激励这种行为。如果你有一家冰淇淋店，你可以向任何在照片墙上发布故事的人提供一份免费华夫甜筒。模拟世界有客流量的概念，房产经纪人会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位置、位置、位置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因为人们在物理世界度过每一天。如果你正好就处在他们所在的地段，你可能就会达成一笔在其他地方无法达成的新交易。社交媒体没有什么不同，这里没有主街，但是有照片墙的搜索标签；没有马丁路德金大道，但是有 Twitter 算法，将你可能重视或者愤怒的新内容加入你的 feed。这些算法通过判断你的内容的理论质量来运作，虽然每个平台的秘籍都独一无二。 但通常都是根据哪些内容能带来与终端用户的持续互动来判断。总体来说，这意味着你的内容应该在屏幕另一端引起消费者点赞、分享、评论和其他形式的正面肯定。位置对数字产品也很重要，只是作用方式与冰淇淋店不一样。就像你可能会根据你的客户类型，在不同的购物中心选择店面一样，你的受众在网上也有特定的位置。举个例子，Twitter 是 Gumroad 起步的好地方，因为它有转发功能，它让创作者将我们的推文分享给他们的受众。我见过一些人，因为一个受欢迎的账号转发了他们的想法，粉丝从几百人涨到几千人，而且发推文比制作图像、视频或者音频发布到其他社交网络要容易得多。你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快的反馈循环来实现自我培养，但是这也需要视情况而定。照片墙可能是适合你产品的完美平台，油管、Reddit、Pinterest 可能也是，全部都试试。这么做的理由在于，与将门店搬到一个新的区域相比，尝试一个新平台要省钱、容易得多。世界时刻都在变化，新平台不断涌现。你可能在 TikTok、Clubhouse 或一些还不存在的新平台上获取更大的成功。重要的是，要开始行动。你最终会找到一个通过做自己就能为你的产品做广告的平台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见。